成为那圣约的百姓，成为那建造圣殿的百姓，是何样的不容易。但求你来坚定我们的心智，使我们能够在这末后的世代，能够使神的圣殿荣耀光辉再次展现出来。主，我们来仰望你，求你来赐福我们以下的时间，求你与我们众人同在。主，你借着你的话语再一次来挑望我们。主，因为你已经得胜了，你是那得胜的元帅，并且带领你的军队要胜了再胜，使我们得偿那胜利的喜乐。主，我们就是来到你面前欢欣鼓舞，求你借着你的话语挑望我们的信心。我们就向你向仰望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今天我们进入到士师记第三章12到30节。在上一次我们讲到第一位士师俄陀涅死了，以色列人他们又背道行恶，神就使摩押王伊基伦强盛。刚才我们经文都读到了，伊基伦他联合了北方的亚门人和南方的亚玛利，成立了三国联军，横渡约旦河攻打以色列人，占领了棕树城。这棕树城就是耶利哥城。从这段经文里头，对以色列人来讲是非常讽刺的，因为三国联军攻打以色列人的路线与当年约书亚过约旦河攻打耶利哥城的路线是相同的。而这样的一个路线上面的一种类似，会让以色列人有似曾相似的感觉吗？神借着这惊人的类似，要唤醒以色列人的记忆，好寻访古道，去了解过去神是如何带领他们的先祖过约旦河夺取耶利哥城，何以至今敌我亦畏呢？为什么今天反而是敌人来攻打我们，占领了耶利哥城呢？过去神是怎么带领我们过约旦河攻打耶利哥城的呢？今天为什么完全颠倒了呢？神借着这样的一个类似来唤醒以色列人的记忆。对这一代的以色列人来说，他们儿时的记忆，或许他们听过他们祖辈的讲过迦南征战之事，而这些历史早就变成他们的童话故事了。弟兄姐妹，就好像今天我们儿童主日学在讲圣经故事，对这些小孩子讲圣经故事一样，现在他们信以为真，但是等到他们长大以后，他们会把它当作是什么？他们还会当作是真的吗？还是他们把它当作是神话故事呢？他们如何维持你现在所教导他们的是真实的，直到他们长大，这条道路从不改变呢？对这一代的以色列人来讲，他们的儿时的故事早就变成神话故事了。对他们来讲，他们会说啊，听说，听我爷爷说，以前他们过约旦河的时候，河水在上游停住，立起城垒。他们过约旦河是这样过约旦河的，是祭司抬着约柜踏进河中的时候，河水就停止了，从上游停止，他们过河如过干地一样。后来他们过河绕耶利哥城7天，前6天安静无声，围绕着城墙走，第7天大声呼喊吹角，城墙就倒塌了。所以他们就上去，他们就冲进去，把城给夺取了。哇，小时候听着觉得好精彩啊！长大以后，他们会怎么反应？
长大以后他们怎么反应？这你也信了？无稽之谈。这就好像现在很多不信主的人，甚至好些基督徒，也把圣经的故事当作是神话故事。可是人的矛盾就在这里，神迹若不是令人难以置信，那如何显出是神的作为？如果人都可以办得到，我何需要神呢？神迹令人难以置信，因为那是出于神。可是当神显出他的作为的时候，人又说不可能，不科学。等到遇到无法，他人生遇到无法解决的为难的时候，他就想到以前曾经听过的生命见证。当他遇到了人生过不去的坎的时候，他就想到他曾经听过神的应许。这时候又开始希望神能够彰显神迹，来帮助自己度过难关。这就是人的矛盾。摩押王奴役以色列人，刚才经文有打出来，我们没有念到。经文说到摩押王伊基伦极其肥胖，极其肥胖，全身长满了肥肉。第29节提到了摩押10000强壮的勇士，比较贴切的翻译是都是肥壮的，有力的，有力气的人。换句话讲，摩押人不论是君王或是兵丁，都是肥肥壮壮的，都是吃得好好的。再者，以物之所以上棕树城，他是受以色列人的请托去送礼物的，是去称城纳贡的。所以你由此可见摩押人对以色列人的欺压，欺负他们，掠夺他们。所以摩押人每一个吃得肥肥胖胖的，以色列人还要称臣纳贡。在第一个循环里头，以色列人服侍美索不达米亚王8年，而在这个循环里头，以色列人服侍摩押王18年。上次我们有提过，他们没有在前一次的痛苦里头学聪明，反而他们现在受苦的时间越来越久，越来越顽梗，18年之后才开始呼求耶和华神。所以神就兴起拯救者便雅悯人以物，为以色列人施行拯救。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这段经文，我讲到的题目叫制胜的关键，2点大纲。第一点，打造真理的兵器。第二点，跟随真理的脚踪。第一点，打造真理的兵器。中国有荆轲刺秦王，以色列人有以物刺以基伦。这段经文其实浅显易懂，很容易明白，但这段经文跟我们现代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这段经文跟我们现代生活有什么关系呢？因为我们知道基督徒或者是教会，我们现在不是用武力或者是政治的手段去建立地上基督的国度，这个我们都很清楚。如果我们在建立地上基督的国度，其实耶稣基督自己做就可以了。我们要汲取的是士师记这段真实发生的历史所象征的属灵含义，并且信而效法信心英雄的心智。而我们知道整本圣经它指向一个人，就是基督耶稣。整本圣经的核心就在介绍这个救恩指向基督耶稣，所以这些故事其实都是指向耶稣基督的。刚才这段经文里头描述以物，它是个左撇子， 啊，左手便利的就是叫左撇子的意思。这个左撇子打造一把长一轴两刃的剑，藏在右腿衣服里面，一物非常的智慧灵巧，他懂得创造机会，抓准时机，将两刃的剑刺入仇敌摩押王的身体里面，置他于死地，所以最终带给神百姓自由。这个故事在属灵的意义上面，它代表着士师以物，他独自一人刺杀摩押王伊基伦，他预表了基督耶稣，他独自完成救恩的工作，胜过魔鬼撒旦的权势。正如约翰福音一书，约翰一书三章八节下半，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而以物的两刃剑则象征了神的道，两刃的剑象征了神的道，制服了仇敌，带来了太平的岁月。所以亲爱的慕道朋友，在我们当中的慕道朋友，魔鬼他就如同摩押王伊基伦，辖制你的生命，作威作福，让你活在罪恶痛苦当中，让你活在疾病忧患里面。但只要你愿意承认自己的罪，你只要呼求神的拯救，神的儿子基督耶稣今天就会释放你，脱离罪恶，得着自由。你什么时候呼求，就什么时候得拯救。以色列人八年以后才呼求，八年之后他们才得拯救，十八年以后呼求，十八年以后得拯救。你什么时候呼求，你就什么时候得拯救。这是对慕道朋友所说的，但对已经是基督徒的弟兄姐妹，这段经文提醒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黑暗时代的士师。这段经文应用在我们的身上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黑暗时代的士师。我们要打一把两刃的剑，随身携带。弟兄姐妹听清楚哦，不是要你带武器在身上啊，打一把两刃剑随身携带。我刚才讲过，两刃剑代表什么？神的道。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更有名的经文，以弗所书六章十七节，我们要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什么？神的道。神的道可以胜过这个罪恶的世界，神的道可以胜过仇敌的试探，神的道可以辨明仇敌的谎言。所以你要打一把两刃的剑，也就是神的道，随身放在身上。但我今天的重点要放在打这个字。打这个字是铸造、打造的意思，把剑打出锋利的两刃。刚才经文你可以看到了，士师以物他一剑刺穿了伊基伦的身体，是肥胖的身体，不但刺穿了，而且穿通了到他的身后。所以你要打一把锋利的两刃剑，可以刺入穿通仇敌。换句话讲，基督徒应当要在神的道上面怎样刻苦磨练、操练、实践，你才能够一击制胜。你的剑要够力，要够锋利。如果我们对神的道不熟练，那么就好像剑刃很怎样，很钝一样，伤不了人， 不但伤不了人，你拔剑速度还不够快。你要如何胜过仇敌各样的诡计呢？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对神的道不熟练，你如何胜过仇敌呢？然后把这把两刃的剑，神的道随身带在身上，那意思就是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而随身携带这把两刃的剑，神的道是为了要使用，你熟练这把剑是为了要使用它，而不是为了要拿来炫耀让人观赏的。我们需要灵巧，我们需要制造机会，我们需要看准时机，然后拔出真理的剑，带出拯救的行动。否则我们就像一个带剑在身上的人，但是我们却不知道怎么用它，它带不出拯救的行动。今年二月，基督教福音派民调机构 Barna 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民调机构，是基督教的民调机构 Barna Group， 它调查指出，美国有 70% 的成年人，70%自称自己是基督徒，但却只有6%的人试着像耶稣一样思考，只有6%的人尽力像耶稣一样生活。他说这群人的思想行为并非完美，但是他们与圣经真理教导的方向是紧密一致的。弟兄姐妹，70%的人宣自称自己是基督徒，但却只有6%的人照着圣经的真理在过他们的生活，照着圣经的真理在学着像基督耶稣一样。虽然这是美国的调查，但我相信加拿大也好不了多少。所以弟兄姐妹，要花心思学习真理，要尽力的实践真理，要去磨砺你真理的宝剑的双刃，神就要使用你来施行拯救。阿们。接着我要讲到遗物的左手便利，这个左撇子。遗物它因为是左撇子，所以可以把兵器藏在一般人比较不会注意的地方。大部分的人都是右手，对不对？是右撇子，很少的人是左撇子。左撇子，我们有左撇子吗？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听说我也是，因为我妈妈觉得，可是我妈可能认为左手很奇怪，所以她就把我左手绑住。所以我后来只能用右手，听说是如此。左撇子一般比较人家会比较不容易注意到，他把兵器藏在右边，增加他成功刺杀摩押王的几率，这是他的优势。换句话讲，我们除了要不断追求在真道上的长进，我们也要利用我们自身的优势来使用真理，而这目的是为了要使拯救的行动成功。弟兄姐妹，你要善用你的优势。你的优势是什么？你知道吗？你了解你自己有什么优势没有？然后你利用这个优势来实践真理，带出拯救的行动。我过去服侍的教会有一个弟兄，他是篮球选手，他拥有篮球裁判的执照，他是教会的弟兄，他很想传福音。他说，牧师，我只会打篮球，我想用篮球来传福音。我说很好， 你用篮球传福音可以，你要怎么做？他说我要带一群高中生，可是呢我对真理不熟，我会打篮球但我对真理不熟。他说可不可以我带篮球，牧师你来讲道？我说好，我说可以。当时林书豪，你们都知道林书豪，当时林书豪风吹到台湾，很多年轻人忽然都很喜欢打篮球。他抓准那个时机，他说来，他就去主动去当时我们附近的国中的学校，说要担任他们的篮球教练，学校就让他去担任篮球教练，因为他有执照，他是有裁判资格的，好，让你带。所以他就带了很多学生来到了篮球场。他说牧师我带他们来到篮球场，我带他们练习，中场休息时间交给你。所以我就写了篮球福音手册，其实我不会打篮球，可是我要写篮球福音手册，我求圣灵给我智慧。我发现原来篮球是基督徒神学家所设计的一项运动，你不去研究还不知道，原来篮球是基督徒神学家所设计的一项运动。当篮球选手犯规的时候，他要举手，为什么要举手？代表认罪悔改。原来这项运动它融合了圣经的真理，我说实在是太好了，感谢神。所以我们就在中场休息的时间向这群年轻人来传福音，教导他们圣经的品格，教导他们圣经的真理，并且让他们也因为林书豪这个基督徒，他们也看到了那个实际的榜样。他利用了他的优势，带领了一群高中生进入到教会，他传福音。虽然刚才我们讲过了，你要善用你的优势使用真理，但是如果你对真理不熟，我们可以一起同工。还有一个弟兄，他是魔术师，我也服侍过这样的一个弟兄，他说牧师我会魔术，我很想传福音，告诉我我要怎么用魔术传福音。我说很好，我说用魔术可以传福音。他说牧师你可以帮我写剧本吗？我说可以，我帮你写剧本。所以他的魔术不是只有变魔术，他的魔术之前是有剧情的，所以他可以用水变成酒。这是什么故事？这是什么故事？耶稣的第一个神迹，他可以把黑色的水变成红色的水，代表把罪污洗净，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以我就为他用圣经的真理写了许多魔术的配套，我带着他一同去宣教。我们去了韩国，向着韩国的学生借着魔术来向他们宣教，向他们传福音。他让一个木偶可以走路，他说神可以使瞎眼看见，瘸腿能行走，使可以看像木头的人起来走路。他可以变魔术，并且同时把真理带给看魔术的人。我服侍过一个残障者牧师，他说牧师我想传福音，但他坐轮椅，他天生有红斑性狼疮，其实是个绝症，他身体一天比一天败坏。但他以前过去是一个空中小姐，空中的服务人员。他坐在轮椅上面，他说牧师我想传福音。我说好，怎么传？我是个残障者，但是我喜欢旅游。这位残障者他喜欢旅游，所以他到处去旅游，他记载了哪边适合残障者旅游，哪边有残障者服务的便道，哪边有残障者使用的厕所，哪边有残障者的旅馆，他一一详细的记载。然后他去考了导游执照，他是第一个考上导游执照的残障者。 我鼓励他，我说你就带着残障者去旅游，并且在旅游的过程当中你向他们来做见证。所以他就这么做，他就去把这些地方记载下来，带着残障者让他们能够走出户外，让他们看到一个被神使用的生命，一个残障者他是如何活出那活泼的生命，他影响了许多人。弟兄姐妹，你要看到你自己的优势在哪里，有篮球员，有魔术员，有残障者，还有一个数学博士，还用数学的公式来传福音，从有限跟无限讲永生跟我们有限的人生，从一些数学的定律看到人无法自救，必须靠着神来拯救。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你如果知道你的优势在哪里，而你渴望传福音，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一起来同工，我们可以一起来同工，我们可以来向这个世代来传福音。我前一阵子回到台湾去，那一阵子我很想学做菜，我不会做菜，但我很想学做菜，我就想到如果我可以用做菜来传福音多好。所以我就在台湾找到了一本书，在介绍中东的美食，而那本书是一个基督徒写的，他每一道菜肴都连结到圣经里面的故事，他每一道菜肴都连结到圣经里面的故事，我觉得太好了，神给他这样的一个智慧。我买了那本书一直放着，我没有机会使用，但是我很想成立这样的小组，如果有人会做菜，同时去把圣经的文化还有故事同时带到小组里头去，这是多么美的事啊！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对这方面有兴趣，来找我，我有这本书，我可以一起研究。但重点是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的优势在哪里，借着你的优势来使用真理，使那福音拯救的行动可以来彰显。第二点，跟随真理的脚踪，誓师以物刺杀成功，是整场战争的制胜关键。这就好像我们兵法36计所说的，我们擒贼先怎样？擒王。我们先摧毁敌人的领导，他们就群龙无首，他们就可以轻易瓦解敌人的整体的战力。可是这场胜利不单单是以物一个人的，他得手之后他没有单言，他立刻来到了以法莲山地，吹响得胜的号角，他邀请以色列人一同参与胜利。所以第二27节下半，以色列人随着他下了山，他在前头引路。这意思是以色列人本来被摩押人欺压，躲在山地里面的，以后我们看《士师记》你都可以看到，他们都躲在山地里面，他们没办法下到平原的，他们都躲在山上。他现在他们听到了角声，以物吹角，他们听到了，所以他们鼓起勇气一同下山，跟随士师以物的引导，把守约旦河渡口，让摩押人无路可退，彻底击杀摩押军队，没有一人逃脱。所以当我们用新约的眼光来看旧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场战争是非常熟悉的，它呼应了天上属灵的战争。启示录19章13到15节，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所以地上的战争 呼应了属灵的战争。属灵的战争虽然是人眼看不见，但与地上的战争是一样的真实。但最重要的是，基督耶稣他已经得胜了，神的道已经胜过了仇敌魔鬼的权势。所以亲爱的慕道朋友，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吹响了得胜的号角，他正在邀请你一起加入这场属灵的胜利。你所要做的就是鼓起勇气回应他的号召，走出你躲藏已久的山地，你下山来跟随他，他必带领你向仇敌夸胜，赏赐你太平的岁月。不要再躲在山上，活在痛苦的岁月中，停止观望，勇敢起来跟随耶稣吧。但对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基督耶稣他正在前头引路，所以我们常说我们要跟随基督耶稣，对不对？我们要跟随基督耶稣，我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基督耶稣。我们要做的就是跟随他下山征战。对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来讲，基督耶稣在前头引路，我们要做的是下山跟他一起征战。征战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是我们里面的情欲与圣灵在征战，而你要顺服圣灵的引导，你不放纵肉体的情欲，把罪恶彻底的对付，从我们的生命当中赶出去，就如同经上所说的，没有一个逃脱，不让任何一个罪残留在你的生命里头。中国有句俗话，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我们不把旧的生命天天钉死在十字架上，让新的生命才能够活出来。我们若不这么做的话，新的生命是活不出来的。另一层的意思是，这个世界仍有许多人被罪恶捆绑，仇敌仍旧辖制他们，他们未曾听闻福音，他们更不知道基督耶稣已经得胜了魔鬼撒旦。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听到那得胜的号角，就如同经上所说的，因为耶和华已经把你们的仇敌交在你们手中了。弟兄姐妹，神已经把仇敌交在你们的手中了，神已经给我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可以害你们的。路加福音十章十九节。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我们仰望基督耶稣的带领，我们跟随他的引导，与仇敌征战，抢夺失丧的灵魂，把福音遍传地极，使人得享太平的岁月。阿们。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打造真理的兵器，我们自己要先预备好，你才能够带出拯救的行动。我们要跟随基督耶稣的引导，你要靠着自己是没有办法得胜的，唯有靠着基督耶稣的引导，你才能够在这场战争当中得胜。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你来为你自己祷告。今天神借着这段经文在提醒我们，让你看到你自己的优势是什么。你是工程师也好，你是会计师也好，你是幼稚园的老师也好， 你是艺术家，你是音乐家，无论神给你怎样的优势，给你怎样的才干，你要懂得把它奉献给神。你说神啊，我要用我的优势来传福音。你说神啊，我要用我的优势来使用这些真理。求神今天就来感动你，让你把你的优势带到神的面前，把你的才干奉献给神来使用，并且我们在真理上面，我们不断的磨练实践，使真理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彰显。紧紧跟随耶稣来打这场福音的征战。我们同声开口，你来为你自己祷告。恩典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你，求你来使用我们。主，你救我们出黑暗入光明，如今又将我们差遣回到黑暗当中，我要照亮那黑暗的世代。主，你听到我们众人在你面前的祷告。主，你知道我们愿意摆上自己所有的，虽然不多，如同五饼二鱼一样，但我们相信神，你若将我们掰开来使用，必可以喂养许多的人。主啊，求你借着我们的生命成为那福音的出口，让我们的生命成为那传福音的管道。主啊，你使用我们的才干，主啊，你帮助我们在真理上面大有长进。主啊，让我们的真理不是停留在脑袋当中的，而是能够活在我们生命当中，实践在我们生活里头的。主啊，你将那大使命已经放在我们身上，我们若不传福音，我们就有祸了。主啊，但是我们不是因着害怕这么做，我们乃是因为被基督耶稣的爱所感动，以至于我们出去向人来传扬福音。主啊，求使你来使用我们，我们自己不但得胜，主，我们更要是他人也与我们一样一起经历这得胜的喜乐。主，我们就向你相仰望，这样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接下来我们来领圣餐。
让我们继续安静我们的心，因为经上记得说，我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所以我们每逢吃喝的时候要自己醒察，免得吃喝自己的罪。所以接下来我们求神来安静我们。若是你有得罪神的，有被圣灵所提醒那隐而未现的罪，你可以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赦免你一切的罪愆，洁净你一切的过犯。我们安静祷告。在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祝谢，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舍的。你们每逢吃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接下来我们请寇弟兄带领我们为饼祝福祷告。
我们是我们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要匍匐的敬拜你，因为你爱我们，将你的独生爱子耶稣赐给我们，他为我们受鞭伤，他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破碎，为我们舍命。我们要纪念耶稣，因为他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我们来到神面前，要认我们的罪，让我们坦然无惧地来领受这饼。我们要纪念耶稣为我们的生命付上，让我们有永生。求主特别的恩待，让我们在主的面前能够站立之起，我能为世界做榜样，说我们胜过罪恶，因为有耶稣。我们感谢赞美神，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同蒙恩召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来领受基督耶稣的身体。饭后，基督耶稣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接下来我们请彼得弟兄带领我们为杯祝福祷告。
感谢我们天上的主，感谢你出自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上了十字架，他流出了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使我们从今以后我们不再是罪的奴仆，而是义的奴仆。你看我们不再是罪人，而是义人。主啊，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个心，给我们赐给我们这样的新的约，让我们从今以后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来求恩惠求怜悯。主啊，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我们感谢你。我们也求你让我们有从此以后因着这新的生命，我们能够不断来感谢你，也因着你赐给我们这样的宝血，让我们能够把你的福音能够在世上广传，使万人能够因你的名得救，得保守。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不配，奉我主基督的名祈求。
阿门。 一同奔走天路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来领受基督耶稣的保险。我们再次低头来祷告。主，我们将自己全然的献上，如同你将你自己全然的摆上一样。主，你为爱我们不留任何的余地，完全的舍己。主啊，也让我们一样能够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你，将自己全然的献上，毫无保留。主，我们仰望你，愿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因你得福，也因我们自己的摆上，使我们周遭的人也因我们得福。主，我们向你献上仰望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
们。接下来我们来唱一首回应诗歌，你若相信。我们从起立来唱。求神今天加添我们信心，借着他的道鼓励你们，使你们能够勇敢跨出前面的步伐。无论是慕道友或者是基督徒朋友，今天求神给我们勇气，使我们能够来走前面的道路。我们请司琴。相信，
让神的灵提升你到宝座前，开你双眼，看见主心是应许，他已赐下更新突破的大能，在基督里没有难成就的事。若相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你若相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举目仰望，神的恩雨已经从天上降下。我相信，神的荣耀已降临。
地也传过来，来。
让神的灵提升你到宝座前，开你双眼，看见主心是应许，他已赐下更新突破的大能，在基督里没有难成就的事。若相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你若相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举目仰望，神的恩雨已经从天上降下。我相信，神的荣耀已降临。你若相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你若相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举目仰望，神的恩雨已经从天上降下。我相信，神的荣耀已降临。我相信，神的荣耀已降临。
阿们，请坐。若今天你听了道，你想要回应神的呼召，若是你是慕道友，你说今天我想要接受基督耶稣作为我个人的救主，待会会后你可以来找我，我可以带你做决志的祷告。若你是基督徒，你说今天神启发了我，我很想用我的优势来传福音， 你可以来找我，我们可以一起来商讨，我们可以用各种不同的创意来传福音。如果你很想要拿到我刚才所说的那本书，你来找我，我们可以讨论还要怎样成立这样的一个小组，借着对于圣经文化，对于饮食文化的了解，我们怎么样来传福音，我们就求神来给我们创意，给我们智慧。好，今天讲到就到这里。
我们现在一起来同声诵读今天的背诵金句。